端智慧，耳目也挺灵通啊。躲进德国医院，千方百计探听消息。奉天出的报纸他都读了，一看脑子嗡嗡直响。这怎么冲我开了炮的？可要了我的命了！他仗着胆子进了中南海居仁堂，见他干爹袁世凯也得到报告了。袁世凯老谋深算，一看就明白是这红胡子想的点子，害怕。他把这些信件报纸往桌上一扔啊，心说话张作霖啊，张小个子真有你的，你这招可够损的你。看来啊，你是卸了磨杀驴的货，手段比我还狠。这张作霖，我明白你是一心把段总督给赶走，你要在东北独立为王，有我袁世凯三寸气在，你也达不到目的，气死我了。后来呀、他脑袋冷静了冷静，一想不行，不能跟这红胡子闹翻了。现在全国都开国，纷纷宣布独立，还就东北辽吉黑没宣布独立呢。我真要把他逼急了，这红胡子在东北宣布独立，我就全完了。恨他还得满足他的要求，得平息此事。妈的，张小个子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我算叫你给玩了。你说你再骂的狠，不解决问题。袁大头忍痛割爱，为大局着想，温馨的下了任命状，委任张作霖为扬武上将军，督办奉天军务，节制黑吉两省。另外又委张作霖为奉天巡阅使。你看袁世凯虽然这个倒霉的大总统皇帝没做成，那这个委任状还有点作用，说话还就得算数，担任下委。张作霖得这委任状之后乐得直蹦，哈哈，想啥来啥呀。我张作霖现在不是小小的27师师长了，我现在是封疆大吏，奉天军务督办，奉天巡阅使。现在我也是封疆大吏一份，我这个肩章领章该换成上将军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那老奉天呐，又放鞭又放炮，给张作霖祝贺的人是络绎不绝。现在都不管他叫张师长了，管他叫大帅，张大帅，张大帅。就从1915年开始的，以前都是张师长。这个身份顿时就涨了20倍。那么袁世凯这么做为什么？一是安抚张作霖怕他不利，二 张作霖冀中炮火猛轰段智慧，这玩意不好办。为了给玉儿干殿下解围，他才加封他这么大的官，等于呢等价交换。他说给了你官了，你也就别究此事了。张作霖是干什么的？心领神会也行啊，这个买卖还比较公平。告诉手下的笔杆子停止攻击啊，咱就把段志贵给放了吧。就这么的把玉儿干殿下才给放了，不然的话张作霖不答应。但是那老袁那也不是白给的，白加封张作霖官儿，还想收拾张作霖，马上给张作霖排了加急的电报，招张作霖二次进北京，要参加一次特别会议，而且强调非来不可。张作霖接着这封电报大动起脑筋，心里觉得没理了，赶紧把手下那些铁哥们全找来了。头一个他的帮手二十八师师长奉天军务协办冯林阁，这冯林阁老是比张作霖差不多，这也是袁大头的计策，总是叫一个人牵制张作霖。张作霖是督办一把手，冯林阁是助手二把手，不行了不行啊！孙烈臣、张作相、张景惠、汤二虎、张赤飞、郑翠平，以及新提拔上来的参谋长杨雨霆、常荫槐都参加了。张作霖把这份电报叫大伙传阅一下，大伙看完之后，杨雨霆说话：“大帅，您的意思呢？雨霆，你给我分析分析，袁大脑袋给我来这个电报，叫我参加特别会议，什么用意？”大帅，调虎离山计看得非常清楚，他加封您的官职，就想利用您。究竟怎么利用，现在卑职还猜不透。总而言之，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大帅绝不能进京。这次进京跟上次不同，如果真到了北京掉进龙潭虎穴，后悔可就晚了。我也这么想的，袁大脑袋先给我撒下点香饵，七心何其毒也，这就应了说书先生说的那几句话：撒下罗网钓金鳌，挖下深坑等虎豹。整个口袋叫我老张往里头钻，哈哈哈哈哈今非昔比，我怎么能上当呢？袁金凯说话：大帅，既然大总统着急要见你，叫你参加特别会议，他就是耍阴谋也好，怎么的也好，你要拒之不去，咱得说明个理由啊。什么理由不去呢？
是啊是啊，
找你们来就是商议这件事，你们看怎样拒绝呢？杨雨霆说：大帅，不能拒绝，我们得派代表去，您要不去，在我们众人当中找一个特别代表到那块见见袁世凯摸摸底，这才是上策。 对，于婷说的对，
对对对对。
哎呀，我看看谁代表我合适啊？哎，于婷啊，这点子是你出的，干脆你就代表我进一趟北京吧，啊，你愿意不？杨雨婷鞋后跟一碰，站个笔管调直，报告大帅，卑职愿替大帅到北京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张作霖笑着往两旁看看，各位，现在我正式宣布，杨雨婷是我奉天督办衙门的参谋长，代表我进京见袁世凯。你说这嘛，人走时气，马走镖，兔子走时气，枪都打不着，人呢都赶到点儿上。您服气儿不？您不信您看看，有的人呐，一辈子逼着脑袋干呐干呐，我就是苦干，结果一辈子白费劲儿，也得不到赏识。可有的人就会干，蹦蹦两脚踩到点儿上了，费力不多，呵，事半功倍，一步登天，九族都升天。你看这杨雨婷他就会干，千方百计取得张作霖的信任。当然咱可得说明白，这杨雨婷也有一定的才干，人家那是留学生，在日本第八期炮兵科毕业，日语哇哇哇啦的，另外脑瓜也好使，反应也灵敏，察言观色，所以人们才给他送个绰号叫小诸葛，说他像诸葛亮那么能算计，那个聪明劲也不亚于武侯。现在他是最活跃的一个人物，后者居上，原来跟张作霖那些铁哥们都没爬上去，他居然就爬上了参谋长一职。当然了，张作霖也想用他，杨雨婷也真不含糊，自告奋勇上北京。第二天这杨雨婷就起了身了，带着一连警卫，服装笔挺。参谋长是什么？陆军中将。张作霖现在是上将，参谋长是中将。到北京依然住在奉天会馆。杨雨婷不白给呀，效仿张作霖闭门谢客，在屋里暗打主意，心说见着袁大头我得怎么办，他如果这么说我应该怎么阻，那么说我应该怎么扛，他的脑瓜就转了个儿。第二天到城启处先挂了号，第三天袁大头在居仁堂召见他，还是接见张作霖那间大客厅，杨雨婷还是坐着那把椅子。可是再看袁世凯，今非昔比。袁世凯头一年多接见张作霖的时候神采奕奕，那脸胖的溜圆的，小肚溜鼓，现在完喽，完了，好像老了二十年呢，眼角也耷了，肉也松了，上秤泡一泡起码能掉五六十斤的分量，他心不长啊。 就在椅子那一坐，胸脯子也憋进去了，两肩也端起来了，看得出是强大精神。杨玉婷站起身了，往前走了三步，帽子托着右手，毕恭毕敬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报告大总统，奉天督办府参谋长杨玉婷拜见大总统。
免了，坐到我近前来。
是。
杨玉婷坐在旁边椅子上，偷眼观看一瞅，这完了，这袁世凯小命不久长的，那眼神都散了都。这就是叱咤风云的袁大头，今天跟我面对面相距不到1米5远呐。杨玉婷一句话不说，等袁大头说话，袁世凯这才说：“玉婷怎么没来呀？你看，他俩还同名，张作霖字叫玉婷，杨玉婷名就叫杨玉婷，您可别听混了。”他问的雨婷是张作霖，怎么没来？杨雨婷站起来回答总统的话：本来我们督办是想亲自来的，无奈在临动身之前突然接到陶南府的急电，现在蒙匪又在作乱，边境不明，我们督办大人要亲自率兵前去剿匪，故此临时改变了主意，让我代表他来的，向大总统致意，请大总统见谅。多会瞎编，说的跟真一样。这杨雨婷啊，初出茅庐，在袁大头面前孤卑不亢，口齿伶俐，头脑反应相当之快，是对答如流，不愧是大将的风度。现在的袁大头从外表上看都走了形了，腮帮子也嘟噜下来，愁眉苦脸是一蹶不振，强打精神跟杨雨婷谈话。哎呀，张师长没来真是遗憾呐。我说杨雨婷啊，你既是全权代表，那么我委派点事儿，你能做得了主吗？回大总统的话，卑职临行之时，张公交代的非常清楚，我既是全权代表，就能做得了主，为大总统之命是从。那好，好啊。那么请问有关蔡锷成立护国军反对政府的事，你们是什么态度啊？回大总统的话，蔡锷一小反上，十恶不赦，包括我们张将军还有卑职在内，义愤填膺，恨不能发兵讨之，蔡锷死有余辜。呵，袁大头一听啊，这心里倒是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好，可见二公深明大义呀。不过你
张子敬小受挫折，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。那你们张将军和阁下对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？
回答总统的话，兵家胜败此乃常事。别看目前政府军受了挫折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总统威望极高，迟早定会平息叛乱。可你看这几句话说的，有分量，嘎不溜秋脆的。
袁大头听完了，真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，
还打了俩嗝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
袁世凯勉强站起身来，倒背着手在屋溜了那么几圈。
唉，无奈世上的人都是鼠目寸光，不像二姑高瞻远瞩。
好吧，咱们谈点正题。
这次虽然雨萍没来，你作为全权代表，我呢索性就把这笔给你揭开。如今政府军兵力不够用，我打算从张将军手下抽调两个精锐旅，由张将军统领，赶奔云南去战蔡锷。这件事你做得了主吗？
杨雨萍心里明白，哦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
我就猜出来袁大头是无力不起早啊。要抽调奉军的精锐部队，这事不能马虎，也不能打奔。再看杨雨萍，啪站起来，斜后跟一碰，站了个笔管消失。
报告大总统，张将军事先早有准备，为大总统之怒示众。我返回奉天之后，马上禀报张将军，立刻抽调精兵，声讨蔡锷，给他来个下马